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西安一位姐妹发了短信给我们，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们每日精心准备的各种节目，让我们全家从老到少一共六口人都非常受益。由于我母亲身体不好无法行动，所以我们全家两年来主日都是在家收听柜台空中崇拜播放的台北信友堂主日录音。我们有一个困难，是无法和主日录音一起唱诗，这让我们觉得很遗憾。这位姐妹的疑问，芳华已经在回信中答复您。如果收听的弟兄姐妹也期盼在空中崇拜一同唱诗，欢迎你能够提供芳华您的电子邮件，芳华会在回信中提供您主日崇拜诗歌歌词的链接。好的，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道路，经文的出处在申命记33章1到5节以及33章26到29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我们一起起立唱要等候主。
要等候主，倾听他之声，把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生命运行，哪里若有主的生灵，就有真平安。
我们来攻读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以赞美全能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连续唱一到四节。赞美上主，全能真神，宇宙万有君王，我灵颂主，因主永远是你救赎界。常保佑你，岂不知有求皆蒙主恩典，按他旨意应允祈求，赞美上主，辅助保护使你作够顺利，上主美善，上主慈恩比天天催顾你，知悉思量全能地主爱深长，做你朋友何等赞美上主，让我崇拜之心赞美故，但愿天下欢有邪气同来称扬上主，属主的名重新一直说攻击传扬上主。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是全能真神，宇宙万有主宰。我的灵要来歌颂，我的心要欢唱，因你展开你的恩手，永远扶持救赎我们。凡听见的人都欢然进入你的圣所，献上我们恭敬的赞扬，也愿天下凡有血气的同来赞扬这位伟大奇妙的救主。愿主悦纳我们诚心诚意的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以这首诗歌歌颂主爱来歌颂我们的主。我们唱一到三节，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请起立。
要颂主大慈爱，口舌永说不尽，但愿担当我忠心，流血赎我罪身，将我污秽洗白净，日与不生清净意，生命安居住爱里，永 主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何等长阔高深，令我称颂欢喜，主的爱满足我心。我要颂主大慈爱，与众生同歌吟，心甘主爱激励我，满心火热如焚，但愿与我为密友，彼此灵交之气，情谊最后恩无尽，爱越久爱越深，主的爱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何等长阔高深，令我称颂欢喜，主的爱满足我心。我要颂主大慈爱，远超无人心愿，从主莫测之丰富，充满无量充满，永远虔诚主爱中，时时有心笑颜，爱我总比爱到底，主爱永不改变。主的爱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何等长阔高深，令我称颂欢喜，主的爱满足我心。
朋友们，感谢赞美你，我要歌颂主的大慈爱，我要与众弟兄姐妹欢喜歌唱赞美我的主，因主你自己甘愿担当我们的罪行，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你也赐下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心里，引领扶持我，使我更加明白你长阔高深的爱，可以日日与你亲近，生活充满你的丰盛慈爱的恩典。听我们为今天的崇拜来向你祈求，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求圣灵从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求你以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在这弯曲变妙的时代可以持守真道，靠着神的恩典站立得稳，并活出信心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生命记的33章1到5节，还有26到29节。生命记33章1到5节，还有26到29节，由我来读，弟兄姐妹来看。生命记33章1到5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26节，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 他会帮助你乘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我们请去新生牧师来为我们证道，题目是道路。
生命记走到了尾声，摩西的生命也走到了尾声。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陪伴自己的即将安息的家人，可能是重病，可能是在最后安宁的阶段。在这样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如何？不论是躺在病床上的，或者是围在旁边的家属们，你们会互相去诉说一些什么？很多医院的医生，他们在长期的对这些重病者，还有即将安息的这些病患们，付上了很大的医疗的代价，用尽各种的专业的医疗的技术和一些医药的特效药，可是发现不论怎么样用一些药食都没有办法让这样的一个生命继续延续下去的时候，或者是还有一些方法积极性的侵入性的让这个生命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可是越是延续这样的生命，他们也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还有旁边的家属，他们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安慰跟平静安稳。然后在那个等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的讯息会来临，在忐忑不安和恐惧当中，而躺在病床上的还有旁边的家属要互相的想要掩饰一些那种不安的情绪，都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安慰或盼望，发现都没有办法。医生们医疗系统也发现医药没有办法使人在最后这个阶段得到身心灵的平静安稳，没有办法带给病人和家属真正的安慰。所以在整个医学界的发展慢慢就往怎么样在最后这个阶段使病人和家属们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唯有让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到一些些的真正的盼望，才能够得到平稳。所以医药界就非常积极的邀请宗教界介入来作为帮助。感谢神让人真正的知道带给人真正的安慰，不是所有的有形物质或技术可以带来，乃是真正的从心灵让人得到真正的安宁跟盼望。史怀德基金会这几年非常认真的在对重症者还有在安宁病房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进行这样的关怀，他们有一个灵性关怀师的训练，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牧者或这个会友们曾经参加过这样的训练，也得到这样的证照。因为医院非常非常的盼望在重症的病房或安宁的病房有这样的人可以来帮助家属，因为医药没有办法，只有心灵上可以得到真正的平静安稳。而这样的平静安稳他所带去的是什么呢？灵性关怀师他们所带去的是帮助将要安息者和家属们之间有五个很重要的一些工作要做。一个是让他们彼此道谢，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曾经留下了什么我感谢你的话还没有说的，互相彼此道谢，在这个时候赶快抓住机会彼此说我爱你，我是多么的爱你，彼此道爱，曾经在过往的回忆里面做过了什么事让我真的觉得我被你爱了，你爱我，我也感受到了。第三个是 曾经我们彼此有什么亏欠，我向你致歉，请你饶恕我。在承认错误、道歉和饶恕里面，彼此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道谢、道爱、道歉之后，终于要来道别了。在被爱了、被谢了、被饶恕了之后，他可以比较平安的能够说我们再见了。可是能不能真的再见呢？最重要的是第五个，道路。道路它可以是一个名词，是一条路，它也可以是道是动词，路是名词，是告诉他指出那一条路在哪里。人一定要安息要死了，那个路在哪里呢？道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灵性关怀最重要的关键，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关怀告诉安息的，也告诉这些家属们知道说，当这个生命安息了，它不是就结束了，它是往一个永恒的生命而去，它有一个去处，而那个去处是好的无比的。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所有基督徒都知道，所以灵性关怀所带去的最大的关键，除了人跟人最后要告别的时候彼此和好、彼此和睦、彼此得到彼此的爱的安慰，而最重要的是知道说我的生命的归处在哪里。不是我闭上眼睛之后安息的人就死灭了，家属们活着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盼望，同时借着这个安息的人他的死灭，也让家属有更大的恐慌，是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走到那个死灭的那个时间点，那我怎么办？而道路就变成了最重要的关键，是带来了盼望，带来了真正的安慰，指出了那真正的路在哪里。这是人和人分别的时候，生命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所做的最重要的事。生命记33章，摩西也走到了这样的阶段，走到了这样的时刻。34章就讲到摩西上了山就再也没有下山了。所以这个时候33章是摩西好像要准备进入安宁病房一样，然后怎么样跟这些他所爱的牧养了40年把生命都付给他们的他所爱的这些以色列人，他怎么跟他们道别呢？而这40年来所经历的所有所有跟随上帝、听上帝的话又违背上帝的话，在上帝的愤怒当中被惩罚、被除灭，然后又在上帝的恩典中被救拔、被供应丰富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又怎么去面对引领他们常常在上帝面前为他们代求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离开我们了，我们怎么跟他话别呢？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最后要跟这些你所爱的用生命所交付的40年的这些以色列民，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摩西跟以色列民说，说了33章，33章从1节到29节，1节到5节是前言，26节到29节是后语，中间的6节到25节，总共21节是对12个支族所说的所谓的祝福。这里面不断的所表明的是，1到5节和26到29节前言和后语所说的是一再的说明，在表明上帝跟你们的关系。上帝是你们的上帝，他从天而来，他这样的眷顾你们，你们在他的脚前顺服的听他的话。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让以色列民在地上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过这样的生活，是合神心意，知道怎么样过活。上帝把以色列民全部聚集在一起，而以色列民也尊上帝是他们的君王，听从他的话。这是1到5节所说的。到了26到29节呢，祝福完了以后，就再一次的摩西大声地说，这个上帝是无与伦比的上帝， 谁能跟他相比呢？他的威严是从天而来，他是你们永恒的居所，他把一切的美好的福分都赐给了你们，要带领你们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上帝的信实，这是上帝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和权柄。这样的上帝谁能相比呢？有这样的上帝，而你们呢？你们是多么有福的人啊！谁能像你们一样，在这样的威严、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慈爱、这样大能的上帝，这样的赐福给你们？而你们是谁？谁能像你们有这样的福分？是被上帝所拣选、所救赎的，而且不仅是过去救赎你们，现在又赐福给你们，将来他还要成为你们的盾牌，成为你们力量，成为你们的刀剑，来抵挡、来战胜一切的仇敌。你们要在上帝的保护底下，在上帝的权柄力量之下，来征服所有的人，踏在他们的上面。你们是多么有福啊，有这样的上帝。这是摩西最后跟以色列民所说的话，让他们的心得到极大极大的安慰，是我们是这么样的有福，我们要好好顺服我们的主耶和华。而在祝福的本文当中，第六节到第二十五节，总共用二十一节里面要对十二个支族来祝福，大概每一个分一分的话，大概每一个族呢只有一节或两节来表达被摩西所祝福的。可是单单在对利未人和对约瑟，对利未人的祝福有四节，对约瑟的祝福有五节，总共二十一节当中，大部分的祝福都是那个福赐给你们，你们得到了什么样的福，什么样的福，不论是从一切的物产的丰富安居，还有很多的这个物产会供应，还有呢，你们会成为一个战胜得胜的一个民族，得胜的国，把敌人打败了。单单唯有三节，有三节是对利未人所说的，是你们当如何行。在祝福当中包含了这三节，是很特殊的。单单针对利未人说，你们当如何行，你们当如何行，你们当如何行。原来这是耶和华所看重的，原来这三节对利未人所说的，是整个对以色列民祝福当中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摩西所担任的使命跟责任是，当耶和华听到了以色列民他所拣选、他所爱的这些子民，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他们所遭的难、他们的呼求声达到了上帝的耳中，上帝差派了摩西去拯救他们，摩西成为了这个道路者，指引这条救赎之路的引路人。所以摩西承接、摩西领受上帝的使命，到埃及把以色列民带出来，然后要把以色列民带到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摩西是一个引路者，摩西成为了道路者，而摩西自己呢也走在这个道路上，他是走在神的真理上，他顺从上帝的旨意，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上帝托付他的使命是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把他们领进迦南地。所以摩西有那个牧者的心，忠心的来完成上帝的托付。当这四十年里面以色列民一再一再的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非常的愤怒，从一领出来他们就造金牛犊，上帝要毁灭他们。摩西就大声地向神呼求说，求你赦免他们，再给他们机会，我宁愿把我自己的名从生命簿上被涂抹，好，我来求你不要毁灭以色列民。他把他自己的生命都摆上来为这些以色列民代求，上帝怜悯，所以没有把以色列民毁灭掉。摩西听从上帝的话，走在上帝的道上，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当最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却没有被准许进入，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心情到底会如何。照理说没有办法进迦南地，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的心情会如何？是不是一定抱着非常大的遗憾，非常大的遗憾？你托付我的使命，我衷心的要把以色列民带进去，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进去。他没有办法进去的原因，他犯了一些错，而那个小小的错待会我们再提。他也知道非常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引领指出道路的人是多么的重要。他没有办法进去，上帝拣选了约书亚成为继续引领道路的人。上帝也托付他把上帝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民，整个生命记都不断地在提醒，不断地在诉说，让以色列民知道过去你们是怎么样的人，上帝怎么样信实，现在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上帝仍然信实为你们预备，将来你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你们还是敏顽不灵，你们还是会犯错，而你们还是会犯错会怎么样呢？上帝仍然会惩罚。摩西也知道人性的罪恶，人性的顽梗，人性的悖逆。当摩西还在的时候，这四十年他不断的不断的是挽回这些以色列民的心，向上帝代求。当他不再能够陪伴这些以色列民继续下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心里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急切的告诉这些人民说，你们还是要记得，还是要记得，不要忘了上帝所说的话，你们要谨守遵行。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些人没有办法遵行，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就好像一个长辈们，家族里面的长辈知道了许许多多的孩子都会有一些大错小错不断，当他要安息了，当他要安息的时候，他是不是很急切的会托付一个他还信得过的，可能是大儿子，通常中国人就把那个重要的事托付长子，你要好好的照顾你的母亲，好好照顾你的弟弟妹妹，对不对？摩西也是一样，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引领者，引路人，指出那个道路的道路者。当他安息了，上帝已经拣选了一个约书亚成为那个他的接班人继续引领，但是他更知道这个引领道路的人，传讲上帝律法来提醒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不断地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谨守遵行的人是要越多越好，而且这也是利未人的职责。他自己是一个引路者，所以在他的祝福里面，他就特别的把这样的祝福放进去，放在利未人的身上，勉励利未人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引路者，成为一个道路，指引道路的人。指引道路的人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跟装备呢？我们一起看看生命记33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和第十节。第八节所说的是要有忠心，第九节是要尊主为大，他是唯一的主，第十节所要讲的是教导，教导，这是一个道路者，指引道路的人所要做的。这也是摩西所做的，摩西是个忠心的仆人，摩西尊主为大，摩西不断的身教言教教导这些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第八节所说的，因为上帝的话，上帝的心意要借着这个忠心的仆人传递给每一个他所爱的民众来听。他说，论利未人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乌林土民是当时要寻求耶和华旨意的时候所用的那个，算是占卜去了解明白神的心意什么的器具。这是交给祭司，交给利未人，借着这样子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借着这样子把上帝的旨意传递传讲给以色列民。而这样的人呢，你在马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这样的人在试探当中，在人的纷争当中仍然能够持定 忠心忠于耶和华，忠心的服侍。所以当有一些变乱来的时候，他是以耶和华的旨意为旨意。所以作为一个引领道路的人，传讲上帝信息的人，是对上帝是要有忠心的。也因着在这样的忠心上，摩西有一点小小的瑕疵，而这样的瑕疵让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应许之地，这变成他一生的遗憾。在米利巴水的事件上，众人责怪，众人抱怨，那个抱怨那个责怪惹动了摩西的灵。在诗篇106篇32到33节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为他们惹动了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抱怨抱怨抱怨到摩西都烦了，因为这不止第一次了。这个时候上帝说，你拿着我的杖去吩咐磐石出水。摩西愤怒地跟以色列民说，难道是我让磐石出水的吗？砰砰，敲了磐石两下，水流出来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恩典一样临到以色列民，可是这里面却带着摩西自己的愤怒。当民众的抱怨纷争惹动了他自己的那个愤怒的时候，耶和华这样的恩典跟旨意却在摩西的愤怒当中虽然是完成了，可是摩西却在这个当中他犯了罪，亏缺了耶和华的荣耀，所以上帝让他不得进入迦南地。一个忠心的仆人真是不容易，完全的忠心在各样的事上是明白上帝的心意来执行上帝的心意，是完全没有自己，完全没有自己。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听神的话，而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事上有些学习呢？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成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学习所谓的忠心，所谓的顺服呢？没有自己的意思，而都是顺从神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中的例子，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从他所居住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非常丰富的地方，然后被呼召就到那个看不到的地方，在哪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经过很多很多的困难。其实迦南地并不是像那个平原一样那么样的富庶，可是他去，他跟随，他相信。而亚伯拉罕他的忠心，他的顺服，最让我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等候了25年，上帝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他等了25年，你我都没有办法，他做到了。可是生了这个儿子之后呢，看到儿子长大非常喜悦，为了儿子的后续的发展，他也听从了妻子撒拉的恶计，把夏甲跟他的所生的孩子赶出去。亚伯拉罕这些都做了，为了他的儿子。可是这个宝贝儿子当他要成年之前，上帝说，你把他献给我。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就献上了。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顺服的仆人，听耶和华的话，对不对？你羡慕吗？羡慕吗？忠心的仆人，我愿意做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不敢羡慕。感谢主，这是特例，这不是通例，不是常例，上帝不会让我们献我们的孩子，感谢主。可是我们的忠心在哪里呢？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特殊的例子拿来当作我们自己的这种激励或者说是准则来看，好像要付上不得了的生命的极大的代价才能显出我的忠心。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真正学习那个忠心顺服，我们是来看路德记。路德，一个外邦的女子，摩押女子，嫁给了以色列民的一个家的一个儿子。可是当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公公也死了，丈夫也死了，又没有孩子，所以她的婆婆说，你们都回去吧，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们任何的盼望。然后拿阿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路德跟随她的婆婆，她知道我嫁到你们家里来，我就要忠心的服侍我的公婆。公公过世了，丈夫过世了，我又没有儿子，虽然我好像没有盼望，但是这是我与你们的约，我忠心服侍。所以他跟拿阿米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我跟定你了。跟随并不是去享福，而是去受一切生活上的缺乏的困难。而路德的忠心跟顺从，我们看路德记，也不是惊天动地的大决定，所谈的都是吃饭、睡觉、工作、结婚，还有养老，这不都是生活上的事吗？就是因为生活上的事，才更显出来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忠心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指望说我在那个大事情上我来显明我的忠心。对不起，耶稣也说，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才能忠心。在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留意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是不是忠心的来跟随神的心意。指出道路的人，道路者、引路者，第一个忠心，第二个尊主伟大。第九节说，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哇，作为一个指引道路的人，是不是要六亲不认，大义灭亲？好像耶稣也说过这个话，对不对？不是的，这边特别提出来，耶稣也说的是让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谁是我生命的主？我的财宝在哪？我的心在哪？谁是我一生当中所在乎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这样的关键在圣经当中好多好多的例子。扫罗是被神拣选的第一个以色列的王，他被拣选之后，并不是所有的族都服气他，而他做了第一次立下汗马功劳的时候，当亚门人来侵略他们的时候，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就召集的以色列民把亚门人全部击退了。击退以后呢，才建立了他真正被所有以色列民所拥戴的，成为以色列的王。可是当非利士人再来攻击的时候，撒母耳跟他说，你要等候我七天，我来献祭，献祭之后再带领大军把非利士人杀退。扫罗在基甲集合了所有以色列人，等候等候等候，到了七天，太阳快要落西了，撒母耳还没有来，非利士人已经大军压阵。扫罗急了，以色列民也慌了，一看糟糕了，大势已去，有些人已经开始纷纷离去了。扫罗的心更慌了，这些民一走之后，我怎么打仗？他脑袋里面只想到说，我怎么打仗，我怎么保住这个国家，甚至心里更想的是，我怎么保住我的王位。所以他说，把牲畜拿来，他自己献祭。才献完祭，撒母耳来了，说，你做了什么事啊？神的祝福要从你身上离开，你的国仍然会继续下去，但是你的王位不在了，因为你的心已经不是在耶和华身上。扫罗这个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他所关心的不是耶和华的荣耀，他忘了第一次他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得胜的是上帝的灵在引领他，上帝使他得胜，他却看重的是我的王位多重要啊。所以撒母耳说了非常严厉的话，你不是尊主伟大的人，以至于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扫罗头痛，我没有办法有任何人可以跟他力量相对，这么大的巨人我怎么打得过他？他说的心思意念都只是在人的力量，我的王位。可是大卫呢，小小的大卫却用一个石头甩过去，把哥利亚打败。大卫的心是尊主为大，我打倒哥利亚是靠着万军之神耶和华。而大卫的心是尊主为大，当他被高利之后，扫罗还在，他知道我已经被高利成为君王，是要接替扫罗的。扫罗知道了，仍然没有尊耶和华为大，把王位绕出来，因为这个国是耶和华的，他仍然抓在手中，不给大卫，还要追杀大卫。可是大卫知道，这个国是上帝的，不是我的。虽然我被高立成君王， 扫罗追杀我，我就逃。有两次机会，他是有机会可以杀扫罗，但是他说不能，这是耶和华所高立的王，我不能杀他。他尊主为大。作为一个道路者，指引那个道路的人，我们是自己要走在道路上，尊耶和华为大。这是摩西告诉利未人，你是要做这样的人。第三个，在第十节所说的，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利未人要做的是教导，教导以色列民来遵行律法，生活当中要行出来是合乎上帝约的人。我是属上帝的民，行出来是有不一样的行为的模式，让世人都知道。我要献祭，是让我敬畏耶和华，知道这一切是由神而来，我把我自己献上，我是有罪的，借着牲畜来认我的罪，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在生活上我遵循律法，行出耶和华的荣光，在献祭上我敬畏，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是属神的，你是我的权柄，你是我的主宰。所以利未人是被托付，被托付要把上帝的律法教导给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在约书亚记写得很清楚，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仗打完了，所有的领地都分好了以后，利未人是没有领地，但是利未人分了很多城池，分了很多城池，他们住在那个城池，是散居在各族当中。散居在各族当中做什么呢？就是做教导。教导不是每一年一次到耶和华所在的那个会幕的地方去献祭，信仰不是如此。献祭是很重要的，代表的一个记号，代表着我的心意，这样的一个仪式很重要，是代表我的敬畏，一个重要的提醒。可是生活的每一天都是要行出耶和华的心意，把律法行出来，生活的准则行出来。而生活的准则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利未人要散居在他们当中去做教导，因为利未人是要承接摩西成为那个道路者，指引道路的人。摩西很知道，当他离开之后，以色列人会在富足当中背逆神，在应许之地继续犯罪。他要走了，他要离开以色列人了，他能够表达什么呢？他把他最担心最牵挂的告诉以色列民，也托付给利未人，你们要做那个引路者，指引道路的人，把神的话神的道教导给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让他们谨守遵行。这是何等的重要的，在旧约是如此，摩西的心意是如此。从摩西一个教导引领以色列人走在上帝的道上，可是几千年来人都没有办法做得到，一直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上帝亲自把道路显明给我们看，所以耶稣基督成为那道路。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成就了救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人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找着了往上帝的永久的居所去的道路，所以我们领受了，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找着的道路，也走在那个道路上。可是耶稣基督死了三天之后复活，复活之后四十天他升天了，他升天之后这个道路怎么办？这个道路是不是仍然继续要靠道路者传递这个路的，指引这个路的人来告诉还找不着还不知道的人呢？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就吩咐他的门徒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教训他们去谨守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因为我们每一个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被他拣选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也是我们被托付的责任。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了道路者，传递引领耶稣基督这样到天父那里去，这个道路的传递者。我相信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家族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还找不到这个道路，而上帝早就已经把那个引领道路的道路者你放在这个家族当中。我们是不是每一个都学摩西一样成为那个道路者，好让当你要安息的时候，你最后跟你家人所说的话不是那个很挂心的来说你们要相信耶稣啊，要得到永恒的生命，不然我在天家我找不着你。千万不要等到那一天告诉你的孩子或者是告诉你的父母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见面呢？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赶快把道路指明，好让我们都可以走在上帝的道路上，将来我们都可以借着这条路在天上再相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谢谢你过去借着摩西把这样语重心长的这样的祝福托付你所爱的以色列民，让他们找着这样的道路，让他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谨守遵行，成为你所爱的儿女。如今你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借着这个道路能够到你那里去。主，更是求你帮助我们也成为这个指引道路的人，好让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家人也都找着这个道路，走在这个道上，我们将来都能够一起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国里再相会。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我们以这首诗歌歌颂主爱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要颂主他之爱，口舌永说不尽，白净日与浮生清净，生命安居住爱里，永远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何等长阔高深，令我称颂欢喜，主的爱满足我心。我要颂主大慈爱，与众生同同心，心甘主爱激励我，满心火热如焚，甘愿与我为密友，彼此灵交日期，心意最后尽，越久主爱越深，主的爱越久越深，主的爱越久越深，深如最深海洋，我要时时歌唱，主的爱越久越深，我要颂主大慈爱，超乎人心愿，从主莫测之丰富，充满无量丰满，永远虔诚主爱着， 只有心小也爱我总比爱到底，主爱永不改变，主的爱永不改变，主的爱永不改变，从永远到永远，我要欢声颂赞，主的爱永不改变。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每个人可以在你那边找到那真正的道路。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把那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把我们微薄的奉献放在主的面前，求主使用，使更多的人能够明白这道路，走在这永生的道路里面。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请牧师祝福。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
齐声赞美，
父子圣灵三位
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我们崇拜到此结束。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